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让美国再次健康报告，批大公司影响美国儿童健康。印度拒绝同巴基斯坦分享水资源，巴方强调条约约束力。美国财政部宣布逐步停产一分钱硬币。美国起诉涉嫌枪杀两以色列使馆人员疑犯。全美国多家银行探讨发行稳定币。西南航空推充电宝新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川普政府发布首份让美国再次健康报告，直指拜耳童、脸书等大公司正是加剧美国儿童健康危机，并指出不良饮食、化学物质和社群媒体是造成慢性病流行的主因。今年2月，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后，让美国再次健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负责撰写这份报告，内容涵盖食品、医疗和环境等可能影响儿童发育的各种因素。报告呼吁了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特·金艾迪长期关注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过度加工食品、含糖饮品和儿童缺乏户外活动等。报告评估深入探讨了儿童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报告表示，社群媒体对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影响，指出 Facebook 可能引发儿童的身体形象困扰和心理健康问题。此外，报告重点名食品巨头卡夫，批评大食品公司对美国饮食健康的影响，尤其是过度加工食品的泛滥。印度总理莫迪礼拜四表示，巴基斯坦将无法从印度拥有的河流中获得水资源。这番言论加剧了因克什米尔致命袭击事件引发的水资源争端。上个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的帕哈尔加姆地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袭击造成26人死亡。新德里之后暂停了两国之间的一项关键河流水资源分配条约——印度河水协定。巴基斯坦总检察长阿曼对莫迪的言论回应说，巴基斯坦愿意就任何问题或关切进行对话，但他强调印度必须遵守几十年前签订的条约。该条约由世界银行在1960年促成，保障巴基斯坦 80% 的农田可以从印度流出的三条河流获得水源。印度和巴基斯坦在5月10号达成停火协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双方没有再交火，但如果恐怖分子是巴基斯坦，我们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打击他们。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将逐步停止制造一美仙硬币，未来亦都不再发行新币投入市面流通。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政府这个月下达最后一批一美仙配料订单，美国铸币局将在现有库存耗尽后终止生产。现有一美仙可以使用，但未来现金交易可能需要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五仙。多年来，一美仙的制造成本一直高过它的面值，实际成本甚至超过三美仙。今年2月，川普总统表示已经下令停止生产，批评政府长年铸造成本超过两美仙的一分硬币是一种浪费。自那时起， 国会两院都已经提出停止生产一美仙的法案，预估停产一美仙硬币可以为纳税人节省约5600万美元，大量一仙的硬币实际上未真正参与流通。美联储称大约60%的流通硬币价值高达140亿美元都存放在硬币罐里面。礼拜四，近距离枪杀两名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疑犯埃利亚斯·罗德里格斯被美国政府起诉，他被控包括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他面临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暴力犯罪开枪以及两项一级谋杀罪名。疑犯的首次出庭已经结束，他将被继续监禁，下次出庭设在6月18日。根据刑事起诉书，罗德里格斯对着受害人开枪，直至弹药用尽。以色列官员确认受害者是使馆工作人员亚伦尼斯·钦斯基和沙拉米尔格里姆，并表示这对情侣正约会并计划结婚。两人当晚参加完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在离开时受到近距离枪击。华盛顿地区临时美国检察官珍妮皮罗在礼拜四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案被定位为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调查。皮罗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够容忍的。他说，我们将继续以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调查这件事，并根据证据增加其他指控。《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前几大银行正探讨是否合作发行联合稳定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指出，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涉及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所共同拥有的公司。不过银行联盟讨论仍是初步，概念性阶段可能会改变。稳定币是一种目的，是维持稳定价值的加密货币，通常和美元等法定货币挂钩。加密货币交易者通常使用稳定币在不同代币之间转移资金。川普先前承诺成为加密货币总统，推动加密货币在美国成为主流。礼拜四，川普迷因币买家在华府郊外的私人俱乐部齐聚一堂，参加专属晚宴。根据加密货币情报公司 InkDigital 讲法，投资者估计总共用了约1.4亿美元购买迷因币 Donald Trump， 以获得晚宴席位。美国西南航空21日宣布，由5月28日起将实施全新安全政策，要求乘客携带的便携式充电器，又称充电宝，在飞行过程中需全程可见。这个是业界首家推行这类措施的公司，引起广泛关注。西南航空发布声明说，使用便携式充电器时必须将它置于可见位置，禁止藏在行李中或放在头顶行李舱。不过这些设备未使用时仍然可放在随身行李中，该项规定主要针对充电宝过程中的行为。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南非同意加强双边贸易与技术交流合作。最高法院允许川普解雇联邦官员，美联储例外。机场筛检发现新变异株，美欧新版 COVID 疫苗锁定 LP8.1 株。卢比奥承诺将力推参院通过反活塞器官法案。美日军税谈判前领袖先通话，有望主七场边见面谈。全四中全会时间已定，将揭晓习近平是否落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华盛顿会谈后，南非总统府礼拜四发表声明指出， 拉马福萨为解决两国紧张关系访问美国，此行可谓成功。声明中写话，两国领袖同意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增加互利投资，并在技术交流方面合作。发声明指出，会谈结束后，拉马福萨欢迎南非同美国透过各自的团队展开预期的贸易谈判。美国是南非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美国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是拉马福萨的优先目标。南非总统府表示，此行重点是解决近几个月来引发外交紧张的议题，重塑双边经贸关系。声明中写话，拉马福萨期待美国行能够加强双边贸易，并确保共荣。此外，南非预计亦将向川普的南非裔盟友马斯克提出一项协议，让马斯克在南非营运星链卫星网络服务。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礼拜四以6-3的票数暂缓下级法院让魏孝克斯同哈里斯复职的判决，代表川普政府仍然能够维持将两人开除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强调，不同意此案同美联储的人事架构有关。外界解读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意见，代表川普不得任意解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白宫称该裁决是一项重大胜利，并表示当选领导行政部门的是川普总统，而不是未经选举的官僚或流民法官。魏孝克斯任职在全国劳工关系局，该机构负责处理全美各地的工会组织和其他劳资争议。 Cathy Harris 就任职于公职制度保护委员会，该机构负责保护联邦员工不受政治歧视及其他非法雇佣行为的影响。欧洲药物管理局的专家组近日建议，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应针对 LP.8.1 病毒株。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顾问小组礼拜四亦一致建议，2025-26年期间的 COVID-19 疫苗应针对较新的 JN.1 变异株 LP.8.1 设计。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数据，JN.1 的亚变种 LP.8.1 株在截至5月10日的两个礼拜内占美国总确诊例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全国多座机场筛检 COVID 时发现多宗感染个案，涉及最新变种 MB.18.1， 而中国因为这个病毒株连月来疫情持续升温。中共医学家钟南山亦承认，疫情形势仍在上升。民间披露中共当局掩盖疫情，身边持续有人猝死，但医院不敢说是因为新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作证时承诺，将会尽一切可能协助推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立法在参院通过。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作为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的共同提案人，呼吁同卢比奥协助推动法案。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将对所有涉及这项暴行的人士施以制裁，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金融交易、撤销签证及取消其他移民相关福利。去年7月，卢比奥在参议院时主导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目的是动用制裁工具保护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群体，即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该案在第119届国会重新提出，并在今年5月获众议院通过。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当地时间23日和川普总统通话，提到即将登场的国元级关税谈判。 Sell Palmer 说取消关税措施的要求不变，他还说关税之外亦针对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等诸多课题和川普交换意见。 Sell Palmer 表示已经确认配合，下个月在加拿大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会议，双方计划召开长边会谈，他亦可能会根据状况亲自访美直接对话。石破茂和川普通话的时间点适逢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启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第三轮国员级关税谈判。赤泽亮正将在美东时间23号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协商美方的关税措施。近日关于中共24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场会议可能成为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刻。据独立时评人蔡晨坤5月22号透露的消息，四中全会定于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这场会议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举行，但因中共高层内斗加剧而一再推迟。蔡晨坤表示，会议是否会带来重大人事调整，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放权、让权，甚至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三个月后就能够见分晓。在5月19号，中共喉舌《人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胡锦涛时期的重要指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经济学者诗人苏小和表示，目前在中共高层掌舵的应该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是要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讨论习近平过去的十几年来到底做了哪些错误决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五。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中贸易战引发欧洲微妙震荡，川普仲大宣布6月1号对欧洲征收 50% 关税。中共白皮书曝光，暗藏斩首行动。大陆银行突然齐降利率，背后有乜嘢隐情？哈佛大学禁招国际学生，留学生人人自危。大陆学校推动未成年女生接种预防针，激起社会强烈反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官员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东南亚，同时将法国和欧洲建立为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可靠合作伙伴。马克龙在25号星期日抵达河内，这是法国总统近十年来首次访问越南，之后将会前往印尼，最后抵达新加坡，在亚洲参加香格里拉峰会。在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和中国等其他世界大国采取更多强制性或者掠夺性手法的同时，马克龙将法国和欧洲描绘成国际合作基于规则的贸易捍卫者。马克龙表示，就我们来说，我们捍卫国际贸易规则的理念，我们不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而在之前，马克龙就曾经提出核共享，表示法国能够成为欧洲的保护伞，意思就是不要依赖美国了，法国亦都有核武器，和美国一样亦都能够保护大家。 但是法国提出这个代替方案，在欧洲国家反应就非常冷淡，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无法取代美国。就核共享来讲，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弹头都是数以千计的，法国只有三四百个，无法对抗俄罗斯。所以就有分析认为，今次由贸易关系来讲，法国亦都希望能够部分取代美国的一种影响，但是这并不现实。马克龙站在法国角度，希望扮演世界大国或者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国的实力不具备作为世界的主要玩家。马克龙在访问东南亚前夕和习近平通了电话，法国方面希望继续和中共保持稳固的经济关系。马克龙22号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法国欢迎中共投资，但是我们的企业在两国之间必须要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根本问题。马克龙还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尽快在干预白兰地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一致共识。习近平和马克龙通电话之后表示，中国和法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同时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还强调，中方支持欧盟加强战略自主。而在同一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荷兰外交大臣维尔德坎普，双方达成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六点共识。美国之音分析指出，中共正在推动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建立战略联盟，利用大西洋两岸的任何分歧，增强它在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不过最影响大家关注的是，马克龙在 X 平台讲到，在俄乌战争的问题方面，我们和中共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实现和平。第一步一定是马上停止战火，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习近平的态度等于是说在普京背后插了一刀。习近平今次表态希望实现无条件停战，这和普京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反而成为帮乌克兰的一方。而在之前，泽连斯基曾经公开指控中共支援俄罗斯，同时对中共企业制裁，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但是中共并没有报复，反而表态促进和平，在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在国际局势灵活调整策略，维护本身利益。而另一方面，目前中俄之间的关系更加好像是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没有完全反映两国的战略利益。如果习近平下台，这种私人关系可能面临破裂，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本调整，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和百年变局这些理念可能会被冷却乃至被放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波兰选举冲突升级，最近波兰反对党法律与公正党 PIS 候选人罗茨基表示，他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理由是担心引发莫斯科的反应。波兰总理图斯克20号指责罗茨基说，波兰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符合或者支持普京的要求。罗茨基说的说话没什么比叛国罪更加能够形容这种说法。波兰今次大选将会在6月1号举行投票，自从俄罗斯三年前开始全面入侵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后方基地，该国领导层亦都基本同步向基辅提供了军事支持，同时呼吁欧洲对克里姆林宫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日益增长的疲劳感就增加了波兰选民对极右翼的政客支持。在波兰登记的乌克兰难民大约是100万，而实际人数更多。波兰花费大笔公帑照顾这些难民三年几，现在波兰人对乌克兰的同情开始减退，支持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比率由80%降到50%。很多乌克兰人表示在波兰受到仇视辱骂，要他们回去。 而反乌克兰情绪就升高，咁可能系同波兰总统大选选战有关。波兰政府上星期警告，俄罗斯试图藉由喺网络上散播虚假资讯，干预波兰选举。波兰数码部成立的国家研究机构 NESC 发现，越是接近大选，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假新闻就越猖獗。专门负责数码事务的波兰副总理高夫科夫斯基表示，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没人去关注网络红人或者有网络大量追踪者的人，等到政府突然惊醒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川普23号表示，鉴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他建议由2025年6月1号起对欧洲入口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欧洲非常难打交道，我们与他们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进一步强调，所以我建议由2025年6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直接征收 50% 的关税，如果产品是在美国制造或者组装，将不会受这项关税限制。川普还指责欧盟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还批评他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荒谬的企业惩罚、非货币贸易障碍、货币操纵以及对美国企业不公平、毫无根据的诉讼，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高达2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咁完全无法接受。而在发帖文之前不够半个钟头，川普表示将会对苹果公司征收至少 25% 的关税，除非该公司将 iPhone 制造业迁回美国。川普这一番警告发表之后，立即对市场造成冲击，美国期货下挫，苹果股价在开市前下跌大约 4%， 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走弱，黄金就因为避险需求强劲录得一个多月来最大的单星期升幅，上升大约 1%。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结束近期因为财政疑虑引发的升势。近日据网络流传的一份疑似中共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有专家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中共正在加速进入战争戒备状态。专家引述网络信息，中共在5月17号发表了一份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首次明确将斩首行动纳入对台湾的军事方案。这份白皮书被指不单止是对台湾当局的法理台独和美国对台湾军售的终极警告，更标志着两岸统一进程由战略阻吓转向清场阶段。白皮书内容显示，中共可能针对台湾首要分子采取斩首行动，来快速控制局势，实现统一目标。专家还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发表时机耐人寻味，正正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一周年，而且与俄乌局势的最新发展密切相关。但是白皮书的真假就未得到官方确认，但是中共日前确实发表过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台湾民进党中国部透过书面表示，这份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统战战略指导。中共虽然没有改变他对台湾政策的主轴，但是他的策略已经由武力阻吓转向语言战略，透过包装为以融合、交流、和平这些名义的话语系统，试图将统一目标合法化、柔性化和常态化，最后形成无害的假象。亦即是说，中共目前的对台策略是在不发动军事攻击的情况下最终达成统一，那需要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同时利用内部的不和谐因素撕裂和分化台湾。事实上，由网上以同样标题 找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就会发现和网络流传的那份文件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发表的时间是2022年的8月10号，是由国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内容其实也没有提到清场或者斩首行动之类的字眼。所以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在网络时代，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新闻，当大家见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应该理性对待。所以反过来看，这个白皮书只是一个传闻，并不是真的。假如有这种白皮书发表，这样它一定是国际关注的大事件。但是就这个问题，可以深入地探讨中共对台湾政策的变化轨迹。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感觉习近平要在2027年之前发动台海战争。当然现在也未到2027年最后一秒过去之前，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由机会率来看，张天亮认为武力统一台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导致他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战斗能力。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全面战争，就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和大量演习。但是中共目前的军事演习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两栖登陆和恶劣天气底下的作战训练未必有效进行。另外，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习近平可能不会冒险发动战争，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同时亦都违背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在川普任内，习近平更加不会轻易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可能的威胁，台湾需要增强防御意识，切断中共间谍，同时激励民众士气，要准备搏命一战，这亦都将会成为阻吓中共的一大利器。近两日，继中国各大国有银行宣布降低利率之后，九间股份制银行亦都相继发公告减息，活期存款利率只系得0.05%，已经接近零。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习近平正在逼民众揞钱。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五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五年以上的 LPR 是3.5%，一年期的 LPR 是3%，都是较前期下降10个基点。同一日，中共国有六大行，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宣布即日下调存款利率，最大减幅是25个基点。在调整之后，定期存款的一年期利率会降到0.95%至到0.98%，跌破1%的关口。活期存款利率下调到0.05%，接近零利率水平。21号，平安、浦发、中信同兴业等九间股份制银行都相继跟进，下调利率幅度是5至25个基点。意思是你将100万放入银行，一年利息只有500元。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研究员董新淼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对老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利息变少，那或者将会降低存款吸引力，推动老百姓传统的储蓄方式加快转变。此举在大陆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1949年以来第一次，这个数字比绝大多数人的支付宝余额收益还要低，还比不上摆街边档卖煎饼。还有网友说，会不会变成负利率的？有网友回复说，即使变成负利率也都不会去花钱消费，负的就是负的，最多是不将钱存在银行。真是以为现在不花钱是在乎那些利息吗？中国人即使负利率也都不会将钱拿出来消费的，只会放在床下底。时事评论员王克向新唐人表示， 中国人现在普遍存钱的原因是过去有很多投资机会，民众可以买楼买各种理财产品，但是现在楼价冧了，股市亦都不断跌，各种基金爆煲，经济动荡，民众没有投资渠道，唯有将钱存放在银行，就算是零利息亦都不用钱。更可怕的是这个极限利率背后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财政博主 LT 表示，实际上这亦都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习近平不希望民众存钱，要增加消费。但是经过两年的宣传未见成效之后，现在中共中央采取强制措施，逼人民花钱而不是存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还是偏冷，依然是通货紧缩，习近平又找不到其他办法去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只是知道印钱，只是知道货币政策，但是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现在悲观的经济氛围，人人都不敢使钱的情况下，习近平是和民众进行一场博弈，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极端措施出现，甚至可能会有没收民众资产的极端做法。22号，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政府通知哈佛大学几千名留学生必须要转校，否则会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洛姆宣布了这个决定，说此举是因为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纪录的要求，而且和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极端主义煽动者，同时此举亦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此举可能对哈佛大学造成重大影响，该校目前有接近6800名国际学生，其中大多数就读研究生课程，这些学生可能被迫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根据哈佛大学的数据，截至2023年秋季学期，国际学生占哈佛学生总数27%以上。这个消息难免令留学生担心能不能够顺利毕业。洛姆表示，这些变化将会在2025至2026学年生效。哈佛大学2025年毕业生预计将会在下星期毕业。不过洛姆表示，仲未完成学业的学生需要转到其他大学，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许可。有人问到，被取录的学生秋季还能不能够入读哈佛大学？洛姆说，如果哈佛大学在72小时内完成一系列的要求，就可以恢复该校接收外国学生学院的地位。这些要求包括提供一系列记录，例如国际学生的纪律记录，以及国际学生参与任何抗议活动的录音和影片记录。罗姆表示，哈佛大学之前未能够提供这些记录。22号下午，罗姆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应该给其他所有大学一个警告，令他们加入行动，确保大学正在创造一个令学生能够学习安全的环境，确保他们不会因为种族或者宗教而受到歧视。他还表示，反犹太主义是不可以容忍的，任何和仇恨美国持续这类暴行行为的国家、公司、机构或者极端组织合作的行为，我们都会阻止，我们不会容许这种事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的子女需要成长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真正需要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促进自由和解放意味着什么。近日网上传出中国多地的学校推动小学、初中和高中女生免费接种 HPV， 即是人鱼头瘤病毒预防针，不接种的话会面临施压，引发家长愤怒。HPV 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高达80%以上的女性 一生之中可能会感染 HPV， 但是大多数都能够医好。不过持续接触高危 HPV， 好像16型和18型这些，有可能会导致子宫颈癌。21号 ，X 平台有网友推出消息提醒，紧急警惕，中共学校又开始推接种预防针，学校要求未成年学生接种 HPV， 不接种的女生还被要求讲明原因，企图通过未成年的学生通知家长，藉此施压，导致家长非常愤怒。据传出的影片当中，家长好嬲咁话，学校又开始作怪了，通知学生接种 HPV， 不接种还要讲明原因。据家长质问，有多少家长是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未搞清楚对仔女有没有副作用，这个年龄层适不适合接种，就开始盲目接种了。为什么要以学校的形式通知家长？是因为施压呢？大陆抖音平台多个江苏博主亦都相继推出影片消息。23号，博主双飞提醒初中生的家长注意，刚刚收到学校通知接种 HPV， 不接种还要讲明，这件事似曾相识，教育机构不应该这样强制家长，不签字就扣上不配合、不爱仔女的标签，那不是道德绑架是什么？该博主表示，当年新冠 COVID 预防针刚刚出来那阵，我们都怕到整晚抄资料，现在学校一句说话就要签字，社区不解释，医院不解释副作用是什么，中学生这个年龄到底能不能够打，这些关键问题是盲区，难道要我们眯埋眼搏一搏？一名手术医生怒斥说，学校是教书培育人才的地方，你看看现在的学校都做些什么，去帮学生订牛奶、订预制菜，春天还未过就开始订冬季的校服，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只是高中的女学生，现在就考虑他们预防子宫颈癌，那不是荒谬吗？十堰广电消息，4月1号，由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获悉，今年十堰市的适年女生 HPV 接种工作已经开始，各中学在教育部门部署下正在陆续组织展开接种工作。有陕西网民说，我们兰州郊区县已经强制公职人员被初中一、初中二的女带头打。还有网民留言，打了科兴之后打什么预防针都怕，我现在对所有预防针零信任。有大陆网民提醒说，千祈不要打，科兴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要打，有免费的好事会轮到老百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那是陷阱。将仔女当白老鼠太缺德了，放过啲细路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施压欧盟与苹果，英国保证美军基地未来。废集议程已启动，四中全会或成历史转折点。中共监控上访，四色风险模型被批侵犯人权。二总理反击三国指责，新局长曾预见哈马斯进攻。中国男囚泳偷渡台湾金门，遭押反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
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2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将对所有来自欧盟的入口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时对苹果公司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英国政府将具有主权争议的查哥斯群岛移交给毛里求斯，目的是保证美军基地未来。川普表示，我们与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自6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如果产品在美国制造或生产则可免税。时评人唐靖远认为，对美国不平衡贸易头号对手就是中共，川普政府对中共所征收的关税还未有达到 50% 那么高。随着中共这个头号强硬反对川普关税战的这样一个对手，都已经是认同复原了。美欧下一步关税的谈判相对要比较乐观一些，美中之间是一种军制战争意义上的这样一种休战式的谈判。而与欧盟关税的谈判其实是盟友之间的相对于内部矛盾。相对来讲，我对后者达成一个更合理的关税的协定更加要乐观一些。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欧盟看来还是在拖延这件事，川普现在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加速进程。新一轮的欧美关税战或者竞争开始了，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左翼的欧盟对川普总统的保守派的力量有所不满，这些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战略中。近日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曾警告，如果川普能够联合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中东的经济可能超过欧盟，海湾地区被严重低估，欧洲功能失调，如果海湾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可能超过欧洲。那里有年轻的领袖，比如沙特王储阿勒曼、阿联酋和卡塔尔相对年轻的领导人。另外23号川普还在真相社媒上写道，我早就告诉苹果公司 CEO 库克，我期望他们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应该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在印度或其他地方。如果不是这样，苹果必须支付至少 25% 的关税。据金融时报报道，苹果的主要代工商富士康正在投资15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的工厂。随后当日记者询问关于对苹果征收关税时，川普说，为了确保公平，该关税将适用于三星和任何其他生产类似产品的公司，在美国制造产品的公司将不受该关税影响。有财经博主认为，这个是川普的交易艺术，如果不能够配合川普政策，不讲诚信，川普就给三星来美国生产和苹果竞争，使其失去了美国乃至全球智能手机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地位。另外川普还对亚马逊、沃尔玛等美国大型企业表达不满，称其关税政策将继续施压这些公司以推动国内制造。另据 CNN 报道，虽然美中双方已经取得了暂停关税征收90日的共识，但自从日内亚会谈结束后，中共政府就持续摆出强硬的态度。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甚至要求美国彻底纠正寻找藉口示意加征关税的错误行为，认为美中两国可以进行对话，但必须先结束美国的霸权。香港大学地缘政治战略学家黄志雄表示，目前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态度，且双方在技术、军事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亦日益激烈，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未来可能进一步激化。而此时22号，英国政府正式与毛里求斯签署协议，将查哥斯群岛移交给毛里求斯，表示这项协议将确保迪哥加斯亚岛上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得以长期运作。唐靖远认为，英国这个举动其实是在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共在全球的扩张和中共在全球的范围之内争夺一些战略要地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它咁啱是处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比如说中共从中东地区所入口的石油还有其他很多的大宗商品它都必须要经过这片海域。这个军事基地基本上就可以遏制住整个这片海域的要道。所以对美国、英国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为了避免在未来因为这个基地的使用权可能涉及到法律上的风险，所以英国政府现在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做出让步。但是可以换来英国和美国可以事实上的长期继续控制住这片重要的战略要地。根据协议，英国将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平均 1.01 亿英镑，租用基地至少99年。首相斯纪贤表示，这项协议能够保障英国国家安全一个世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项协议确保了迪戈加斯亚基地的长期稳定与高效运作，是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资产。23号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中俄等国决心在每个领域击败美国，如果我们派遣军队参战必须配备正确的工具。近期中国政坛掀起波澜，外界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军权落榜，党权被削弱，甚至面临被逼落台的命运。独立时评人蔡神坤指出，习近平近日到访洛阳与龙门石窟，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寓意。因为洛阳的洛是因为落下的落，洛阳意味着习的政治前途已经是夕阳，这个是对习地位的讽刺与羞辱。四中全会已经敲定在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原本在2024年秋天举行。据称中南海内部已经就习近平是否退位展开激烈讨论。蔡神坤近日引用消息来源爆料，称中共高层在当地时间14号召开了中共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政治局委员、共产党元老、老军头、老常委、老干部等众多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的高层都参与了这场会议。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该场会议中发表了近30分钟的演讲，强调已经完全拔除习近平提拔的将领，他想不退位亦不得。蔡神坤表示，这次会议的焦点就是习近平必须退位，会议讨论内容亦只是想要习近平半退定是全退，是不是要为习近平保留一些面子等差别。蔡神坤还透露，会议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今年四中全会将改为人事会议，下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团派将占1/3，并将重组7常委，瓜分习的权力。会议讨论了怎样回归九龙治水，就是指中共高层实行集团领导制度而非一人独裁。外界解读此举显示元老势力已经重新掌控政局，特别是胡锦涛亦罕见的露面并发言支持改革开放路线，被视为团派全面回归。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近期突然高调宣传胡锦涛的三个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学者苏小和指出，这个非同寻常，代表胡锦涛卷土重来，影响力回升。胡春华是团派接班人，近期支持胡春华会接替习的观点一直有。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张卫平坚持认为胡春华会东山再起。观察家黄克认为，一旦四中全会确定举行，就意味着中共内部博弈的结果已经明朗。黄克表示，习近平的失败其实代表着整个保党路线的失败，所以新上台的中国领导人大概率会选择抛弃中共，否则亦很难避免覆辙。策划这次会议的被认为是前总理温家宝， 时评人唐靖远表示，目前中共高层的实际掌控者是元老集团，张又侠作为红二代仅是军方代表，而胡温体系可能实际主持大局，尤其胡锦涛作为前总书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唐靖远认为，中共建政几十年欠下数不清的血债，尤其是近二十几年来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个是导致中共走上无法解脱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比中国民众追求他们最基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事。如果中共能够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对所有信仰的方方面面的迫害，他就可能让西方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民主的出路，才有可能比中美之间和自由世界之间有正常的贸易往来，不会受到干扰。从去年开始，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共进入历史垃圾时间，有研究员指出，民变触发官变，可导致中国的转型。各方消息都显示，中共政局已经进入历史关键转折点，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是否将带来人事大变动，是否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都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近日一份中共信访部门的内部文件被曝光，揭露中共当局正在建立一套名为信访人前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监控系统。该模型通过将信访人员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用来识别和监控所谓的核心带头人及存在活跃信访者。根据揭露的文件内容，信访人按从低到高的风险程度被划分为蓝、黄、橙、红四种颜色预警等级，某些地区甚至细化到六级，最高级别被称为黑色，表示极高风险。该模型利用数据分析评估信访人在过去一年的上访记录，来确定风险等级，包括无序越级上访人、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多位人权组织与法律学者指出，将信访人员纳入大数据监控系统还区分等级，实质上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与行动自由。监控不单只针对实际行动，还预测潜在行为，是有罪推定的变相实践。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报告，2023年公共安全支出已经破2000亿元人民币。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柳金才表示，2014年到2016年是中国社会抗争事件统计的高峰期，但是后来外界很难再搜集到相关消息。目前的中国社会冲突事件肯定更频繁，据估计每年的群体事件高达18万宗，相当于平均每日发生493宗。有网友说，中共以百姓为敌，不止监视访问，现在是监控全民。柳金才评估，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游行抗争仍可能发生，工人集体抗争将有增无减。如果中共不主动改革政治体制，而是持续压制人民，政权无法永续。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反击他们之前对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提出的批评。内塔尼亚胡说，这是为哈马斯壮胆，是站在了正义、人性与历史的对立面。之前英法加三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令人震惊，呼吁立即停火，允许更多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否则将考虑制裁手段。内塔尼亚胡强烈回应说，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奖励哈马斯的种族灭绝式攻击，并重申以色列有采取防卫措施的权利，将持续打击哈马斯直至其完全瓦解。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